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公义在哪里？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
推罗、
以东、
亚门、
非利士、
摩押、
以色列人，
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
灾祸临到一座城，
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
他用牧羊人的眼睛
看穿繁华的假象。阿摩斯书，
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李兄雷李维的阿摩斯的熊乐，
还有线上的
我是海艺。
好，海艺好，熊乐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熊乐真的很守诺言呢、啊、果然每一集都有新的语言了
每一次都要绞尽脑汁啊。
请问是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是法文啊。
啊，法文啊，希望能够吸引到来自法国的听众朋友那就好了顺便纠正一下他的口音
啊。对啊，等待指正一下啊。
对，指正一下啊。我们今天依然会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已经来到第五章了。阿摩斯引用图像化的比喻，像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可能因为他以前的职业，他用了很多生动的素材，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者半个耳朵，来说明一件事为时已晚。能逃过审判灾难，最终能够被抢救的人数呢，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从结果我们看到，神不会随便的降罚，一定是人犯了很严重的罪行，一定是人的心太顽梗，然后呢顽梗到一个地步，怎么讽刺他们呢？多次讽刺他们说，去伯特利犯罪吧，去到吉甲增加你的罪过吧。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上文啊，上文还记不记得阿摩斯用怎么样的语调结束那篇的信息呢？
四章十三节他这样说啊，那创山造风，让信义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至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赞美诗。
如果你让我去写罪状的话，我不会加插什么赞美的诗句的。但大家知不知道呢，其实阿摩斯书有三首的赞美诗，一首是刚才熊乐说的四章的十三节，第二首是五章的八到九节，第三首是九章的五到六节。为什么我们会知道那是赞美诗呢？结束语都是神全备的名号。你看，观察一下刚才我读的几节经文呢，后面都有耶和华是他的名，或者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刚才也说十三节是阿摩斯对神一个很高很高的赞美，刚才你用的语调都是很高昂的。在审判谴责的信息当中加上赞美的部分，我想听听海义，你觉得先知那个写作手法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骂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出现那个赞美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怎么理解呢？
我们知道这些创伤呀、造风啊、将心意指示人呀、使晨光变为幽暗呀、脚踏在地上之高处的呀，我们知道这都是宣告神的属性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把审判警告推向了一个高潮，就暗示拒绝悔改的后果要直面向神的圣洁的。为了突出审判的这个终极的目的，然后让我们转向认识这位真神。
好像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是有一班的坏孩子，就是顽皮的孩子，他们做错事了，然后就说啊你死定了，你看我们的校长多伟大，他多严厉啊，你死定了，好像有这样的感觉啊。
通常是班主任多威严呐、
啊。啊是啊。
他来的话你就死定了，今天可能下课以后找你的父母来啊。刚才海义说到推到一个高峰，是那个刑罚审判刑罚信息把它推到个高峰了，描写得胜者的荣耀，人只能俯伏在他的面前。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我是有种感觉的，神的子民像是吃了什么豹子胆呢、
嗯、
哇胆子可真大，完全不把警告放在眼里。阿摩斯这首歌就是让犯罪的百姓知道，你们要迎见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你们为什么会敢背叛那个造山又造风，然后呢掌管白昼黑夜的神呢？神站在什么地方，你们站在什么地方，神站在高处，我们只是微尘而已。进到五章的经文呢，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请海一帮我们读第一节的经文。
五章一节，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
谢谢。第一节的经文跟刚才我们重温四章十三节，语调是明显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好像呢瞬间把人带到哪里呢，不是游乐场，丧礼当中。
是
哀悼谁呢？丧礼通常不是通常，肯定是哀悼死者的。
嗯，
但在这里第一节你听到刚才海义念经文、嗯、能够想象当时那个场景吗？
嗯，我可以想象到，因为后面他就是说出哀歌的内容嘛。如果我们结合前面说的，就是说啊，校长要来，班主任要来了，你们全部都死定了。然后这里就说啊，我先为你们写一首悲哀的歌啊，你是如何如何死定呢？哎呀，你们都死定了，这样的感觉。
我猜呢，熊乐尝试去诠释、啊、当时阿摩斯唱这首哀歌，他自己也在哭嚎的
啊，应该是、啊、
因为是同胞嘛，不是其他人。就算其他人都好，我们都会哀哭的，大家都不会否认那个死亡的味道是很浓厚的。我念一下吕振中的一本、啊、他说，以色列家啊，要听这话，听我所唱，论到你们的哀歌，这首歌我专门唱给你们听的。而如果那个人还没死，然后你说我唱首哀歌给你听吧，熊乐，
这好像是我已经安息主怀了。
我觉得你会揍我，揍我一顿呢、啊？什么意思呢？你咒诅他快去死吗、
嗯、
但是阿摩斯不是没有礼貌的咒诅自己的同胞，反过来他是很难过的哀悼国家的衰落，哀悼以色列人的失败。以色列家他不是说一个人呢，是整个民族群体要听，要是个命令词，你们都要听，你们都要把这首哀歌挽歌的内容听进心里去。再往下看二节到三节，为什么他要呼召以色列人听呢？一位神学家他叫普希，他怎么理解这两节经文呢？他说，仿佛一个活着的人看到自己的葬礼队伍，并且听到自己回归尘土，就是死亡。二节到三节这两节经文有什么感受呢？
在这里的特别是这个跌倒，就表示悲哀的死去嘛，然后同时也指向以色列的灭亡。而这里的发出的一千和发出一百，主要讲述了以色列家因战争而变得荒凉的事，也提醒我们若不悔改的话，结局就是这样。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就像大人看到小孩子明知道前面有个坑，不断地告诉他要转弯，不要前行，但是他就是不听，看到一个孩子直接就掉到坑里去了。
嗯，
今天我们也不断地给家人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就说，你们信你自己的就好了，不要干涉我。我的感觉就是觉得也很心痛，特别无助，内心特别的着急。虽然这也是消极的一方面，但是积极的一方面就是还有十分之一因着神的怜悯可以得以存留。虽然耶和华上帝是恨无罪，但是他仍然保守，耶和华神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
嗯，派兵打仗，结果是尸骸遍野，发出去多少只有10%活下来。可能我们会觉得被拯救的人很少、嗯、但最起码10%的人活下来。 阿摩斯好像跟他们说，你懂我为什么要为你们唱哀歌了吗？因为神不会再连续你们，神会任由敌人宰杀你们，你们再也站不起来。那么刚才海一比喻好像个小孩，他犯错，然后大人在后面看着，看着他一定要往那个坑里去掉，你苦口婆心讲了很多很多遍，他还是不听。有没有留意呢？第二节其实希伯来文这个以色列名呢是翻译成处女的，去想想咀嚼一下为什么把他们说成处女呢？这里有个参考，一位牧师刘少平，他的解释是说，哎，说他们像个青春焕发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少女呢已经是讽刺了，说白了就是叛逆父亲的无知少女，以为我们选对了一条成功的路，然后翅膀硬了头也不回走自己的路，结果叛逆的下场是怎么样呢？就是跌倒啊。跌倒在这里呢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就是说在某段时间完成了，代表必然会发生。必然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跌倒，你被遗弃在地上，没有人会扶你的。刚才也说你派兵打仗呢通常都是输定，不是通常，一定是输定的，你们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们读圣经呢不是从阿摩斯书这里第一回看到哀歌的，读到哀歌挽歌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圣经当中有哪些人物曾经做了挽歌，他们又在什么情景底下会唱的呢？
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话，第一章呢就会看到大卫为了扫罗和约拿单做哀歌说到为了他们呢就哀哭到晚上，然后进食到晚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呢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都倒在刀下了。然后我们看到三章也有呢，就是大卫他安葬亚尼尔的时候，他举哀也都会唱哀歌再看后面呢，如果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的35章25节，我们会看到约西亚他死掉了，然后耶利米呢为了他做哀歌，记载说所有歌唱的男女也都唱哀歌，追悼那个约西亚的死去。
谢谢熊乐给我们引用了一些例子，其实不光只有这几个人死了之后有人为他们唱哀歌，还有很多的。刚才我们看到都是围绕着历史书，譬如有大卫的好兄弟约拿单，还有那个真的不分青红皂白追杀他的扫罗，但是大卫从头到尾都会称扫罗是我主，我尊敬的君王。另外还有一位忠心的勇者亚尼尔，另外呢还有耶利米为他唱哀歌的一个君王吧，他叫什么名字呢？再讲一遍。
约西亚。
约西亚，是的，前人为死去的人唱哀歌，但今天我们读到的阿摩斯是5章1节到15节。阿摩斯为还活着的人办一场丧礼，唱哀歌，并且预先给你们写好悼词，因为他清楚知道完梗的人肯定是这个下场了，没有别的下场，审判肯定是躲不了，他们肯定会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1章2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神被形容为吼叫的狮子，准备吞噬一切邪恶不忠之徒。阿摩斯用耶和华的吼叫，我觉得这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用词，就像我们对别人提出建议有轻声细语啊，神在这里轻声细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那就提高音量咯，就像我们大人对孩子一样，跟他说一两遍他不去做，充耳不闻一样，根本就没有听到，提高音量了他一下子就赶紧去行动了。神不愿意看到以色列人持续的堕落，在这里呢用耶和华的吼叫展示了是神呼吁人悔改。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耶稣你是天父来的彰显。
一 群过得很安逸，从来没觉得自己欺压敲诈穷人有什么不妥的，还有一天献祭三次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得罪神的。你跟他们说，我唱首哀歌给你听，你们听听自己的下场，你猜他们会有什么回应呢？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毁灭的人，到底会不会浪子回头，或者说他们还有没有认错被神原谅的机会呢？我们从经文感受一下神的心意吧。五章的四节到六节，请你们二位轮流读这三节经文吧。
好的，哀歌已经完结了，所以呢，现在要用这个宣告的语气来说的。第四节这样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
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没人扑灭。
很明显，你们二位读经文的时候，语调跟刚才我们说葬礼的那种语调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再往伯特利跟基甲呢？
先要看后面的第六节，他说呢，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这就是呢，在宣告那个哀歌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一个葬礼里面嘛，一定是死定嘛，其实也不完全，其实是有活路的，就是你寻求耶和华，你就必定存活。阿摩斯他要劝告百姓呢，要真心的寻求神，而不是好像第五节那样去伯特利、基甲或者是别是巴献祭。百姓当时候呢，以为能够寻求神的地方，但是呢，那里其实是拜偶像的圣地，那里哪里可以寻求神呢？
是的，如果说是从上面来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阿摩斯给国人然后办丧礼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似的，就感觉那就是死亡喽。然而在这里呢，比较一下的话，那就像是黑暗忽然一下子进入了一束光来照亮整个地方，把他们的黑暗就驱走了，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盼望。三节经文就有两节在这里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这就是给人带来了一个盼望嘛。也就是告诉我们，在罪恶的结局虽然是毁灭的，但寻求神的那就会有盼望了。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吧，就是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寻求神，不要老是在我们灵里面从那挣扎呀，没有出路啊。但是神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理当要悔改。
我们真的要抓住每一个能够悔改的机会啊！神在这里真的不跟你转弯抹角，你来寻求我就能活命，但是你坚持要走那条旧路，你就去吧。尽管去一个经文说化为乌有，必定会被掳去，必定会被神的烈火吞噬的地方嘛，到时候真的没人救得了你，因为经文说无人扑灭。那以色列人还来得及悔改吗？
应该是来不及了。
但是经文说可以的，只要你们寻求神就能存活，但他们最终的选择我们也知道了。神要求他的子民要恢复应有的人生原则。刚才我听你们二位读三节经文呢，特别第五节呢，你能感受先知那种迫切的警告呼吁吗？第五节那里说不要往，不要进去，不要过道。其实往、进入、过道意思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讲三次呢？都是意思平行，就是很重要嘛。千万不要去，千万不要往，千万不要过道。刚才我说跌倒是个完成式，但这三个动词呢是未完成式，有什么区别呢？会不会变成完成式由你们来选择。已经提前描绘了悖逆神的结局，但是神赐给人自由意志，你最终要走哪一条路自己决定，但是呢，后果要自负。
刚才呢，小燕你说到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就是被阿摩斯说不要去那里，不要去那里，好像呢就是阿摩斯已经非常清楚以色列人呢，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去找谁。因为呢，刚才都说到那三个地方其实都是拜祭偶像的地方，而不是寻求神的地方嘛。有可能有些人听到啊，耶和华要审判这个地方，他们很害怕，但是走去拜别的，而不是寻求耶和华，所以呢就很迫切的跟他们说不要 再去那些地方了，回去寻求耶和华吧，这样的感觉、嗯、
对对对，阿摩斯很了解自己的同胞啊，可能他们听到刑罚的宣告呢，赶紧到伯特利，也许到伯特利呢，一方面敬拜假神，一方面也会敬拜耶和华的，好，我们献多一点肥羊肥牛啊，甚至呢好像异教文化的那种概念，我们贿赂神明就能够换来祝福的、嗯、我们那只羊越大可能获得的祝福越大真的非常了解同胞们呢，在这个丧礼的情景底下呢，都是灰暗的那个语调，突然听到寻求存活，这两个都是命令的词语，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这里的寻求是指为了讨神喜悦，而不是表面的寻求，内心深处对神自己的渴慕，内心深处深刻的思考什么是有公义而圣洁的人生。丧礼是悲伤的，但是在悲伤中神既然发出了亮光，寻求我就必存活，他是给人盼望的嘛，这也让我们有深刻的看到神最终不是为了毁灭人，而是呼吁人悔改。这句简短的命令能够使我们明白，寻求神本身就是生命，即使面临死亡，但只要与神和好，就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恩惠，重获新生，与神关系重新的一个建立。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神仍然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在基督里接纳我们。
嗯，像你说的，其实神非常渴望跟每个人修复关系，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愿万人都悔改。人对人呢，说实在不会有神对人那种长阔高深的爱的，说白一点，当我们看到凶残死不悔改的恶人，你真巴不得他们快点得到报应，巴不得神赶紧灭了他们，但是神愿意宽容罪人，再等等，再给他们机会，再感动他们顽梗的心，再派先知提前警告劝勉他们。以西结书33:11，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回。神今天也呼召我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要往死里去呢？何必死亡呢？神不要你献肥羊肥牛，他只要你回来就好了，他只要你回来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子民。这点要求对以色列来说高不高呢？这个要求我们再往下看第七节，请熊论帮我们读第七节经文。
第七节的经文这样说啊，你们使这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第七节先知斥责他们把公平变成什么呢？我们从第七节你就能够看到，其实阿摩斯书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看阴沉是什么东西吧。阴沉呢，它其实是一种苦菜，也是呢含有恶臭的和有胆汁的一种的植物，它非常的苦，而且呢有毒，不可以入口的。所以呢这里说啊，以色列人把公义变成又臭又苦的菜，那就是把公平变成臭的那样。整个阿摩斯书的那个核心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全部都忘记了，
他们也忘了公义是神的属性。你把公义变成味道苦涩的植物，甚至毒物，你就是把神颁布的律法扔在地上。所以呢，他们要承受抹杀公义带来的后果。本来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们这么做就变了形态。那么公平公义也是相同的意思。刚才你解释的阴沉跟余地呢，都是属于那种被丢弃的词汇。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是胆子非常大，公然把神的律法扔在地上。我们不要，我们忘记神的律法。阿摩斯书我刚才说总共有三首赞美诗，第二首赞美歌颂神的诗歌是来自5:8-9，这首诗歌怎么表达神对恶人施行审判的决心呢？
在第七节其实先知表达了人离开神只能将美好的公平和公义化为黑暗和苦痛，而这两节8-9经文就充分表达出耶和华神是宇宙的主，使日夜更换，海水和雨水的交替，万物井然有序。无论是天上的星星，还是地上坚固的堡垒，或者是坚固的城，都不堪神的一击。因为只有神耶和华上帝才是宇宙的掌管者，一切的受造物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在阿摩斯做先知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经济是非常繁荣的，国家从表面上是看着是非常安全的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摩斯能够敏锐地看到了危险， 所以他才呼吁人悔改，不要沉迷于这样的一个看似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看到看见是阿摩斯书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神让他看到社会的弊病啊！如果你们再这么顽梗下去，再坚固的城呢，也会被神像闪电那样摧毁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居首位呢？居首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要舍弃我的意见，我拣选神的道路，你不爱的事情我不做，不是一台没有自己的机器，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是真心的放下神不想我做的行为，包括很多的想法念头。但是一个顺着肉体撒种的人呢，必然会从情欲收取败坏，种什么收什么，小孩都懂的道理啊。最后几节经文，十节还有十二节，我们先不看十一节，你觉得当时社会种下什么恶果？有一股怎么样的歪风呢？我们可以参考之前查考过的传道书三章十六节，形容一下当时的环境吧。
哇，真的，我们可以看呢，传道书第三章，我们经常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呢，在审判之处有见恶，在公义之处也有见恶。阿摩斯书这里经文怎么说呢？十节说，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第十二节说呢，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重罚人。
嗯，阿摩斯在这里观察到的情况倒不是那个法官有问题，而是恶人怎么样呢？
大行恶道啊。
哦，不接受公义的裁判，他们怨恨诚实的法官，就是对神颁布的律法不服气。十二节那里说，何等多何等大，多到不寻常啊。
嗯，
你的罪多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步，可想而知他们犯的罪有多大。但无论怎么样呢，多坏的人神都不会放弃管教他们，所以先知才会到他们那里管教他们。十三到十五节，先知呼吁他们怎么做才不致灭绝呢？
经文这里说，要求善，不要求恶，要恶恶好善，还要在城门口秉公行义。从这看到先知呼吁要离恶行善，对神存敬畏之心，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要悔改，祈求神的怜悯。神厌恶流于表面的宗教仪式吗？没有了真实的敬畏，打着行善的旗号，暗地里做着犯罪得罪神的事情，而神无处不在，审判权是在神那里吗？同样对于我们现今的提醒，就是我们的敬拜有没有流于形式了？我们所做的有没有诡诈想瞒天过海了？求神帮助我们每天省察在神的面前，及时的认罪悔改。
嗯，我们要脱下虚假的宗教外衣啊。先知阿摩斯的呼吁呢，可以总结为一个核心的转变，就是求善不求恶。那么两个具体行动包括，你在城门口施行公义，你在罪恶最猖獗的地方建立起神的公义，最后是来自神的应许，你只要寻求我，你就能够存活，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就能够举起双手接受神的恩典。哇，大团圆结局了吗？那如果他们听了但是不愿意弃恶求善，会承受什么后果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第十一节。
嗯，十一节的后面他这样说的，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中，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就是说呢，他们在努力，在用美好的东西去建造什么的，你以后都没有机会去享受了。
嗯，努力是个正面词，但是往错的方向就是不好了，就是负面词了。
是
阿摩斯书将信仰和伦理紧紧扣在一起，有别于民间宗教还有异教，神看着我们的道德伦理操守，不要等到为时已晚才说神呢救救我，神呢原谅我，到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五章一节到十五节，明天我们会进到十六节往下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海一，
再见
再见
再见。
一起建立来跟随他，在这弯曲被你时代，让我们站出来，站出来，
站出来，
从一生起来，跑起来。